是聪明啊！今天我们有周牧师继续来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今天是智慧的追寻。
哎，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早上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信息。离开上一次来这里讲到的时间大概有几个礼拜？四个，五个，大概5个礼拜吧。哎，上次我讲什么，记得吗？哪一段经文？诗篇90篇，对不对？主题是讲什么？人生与神。谢谢。那讲到什么？我们人在罪之下。人生是怎么样？空、苦、短。那怎么能够突破这个难关呢？能够有一个好的人生呢？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呢？我们就看到这篇诗的下半篇，就给我们有四个的建议跟提醒。第一个，要敬畏神。第二个呢，还记得人生的加减乘除吗？四则运算吗？我要讲的，对不对？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有智慧去数算我们的日子。第三个呢，要亲近神，学习去享受神的慈爱、恩典、信实。第四个，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任务，有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做好我们该做的，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任务。这是一个从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去看人生。那今天呢？今天讲这个题目呢，也是讲人生，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切入去看人生。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智慧的追寻，智慧的追寻。那顾名思义，重点在哪里？智慧。OK，我们谈怎么样能够拥有智慧。不只是要拥有了，还要怎么样？增长智慧。那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今天讲的方法，今天讲出来的路线是怎么样？读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去挖里面智慧的宝贝。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智慧？活好今生，那是今天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谈到人生，你渴望有美好的人生吗？ Do you want to have a good life? Yeah, of course. 什么叫做 good life? 美好的人生，你的定义是什么？啊，有的吃，有的穿，这就好了。有些人呢是怎么样？希望有名有利。或者说有些人能够实现他自己的梦想，对不对？每个人的想法，美好的人生都不一样的。美好人生的定义也可以随着你人生的季节，你的年纪会改变的，是不是？年轻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天下无敌，充满了 energy，对不对？想做就做。他慢慢成家立业的之后呢，结婚生子呢，希望事业有成。收入稳定，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对不对？年纪大了，要退休了，那怎么样啊？希望身体好，无病无痛，出入平安就好了，这是美好的人生，对不对？黄金时间，又有 free time，又有钱。再到老一点，健康不好的时候呢，这怎么样啊？需要人家照顾了。如果那个时候儿女多几个就好了，就在身边又孝顺，对不对？就是美好的人生。可以变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像我们的想法都一样的呢？照我们的想法实现，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也不一样的，你我的人生的际遇也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也不是轮到你说要怎样就怎样的，对不对？对吧？那这样美好的人生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奢望呢？是，不是？不如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人生。不如我们说， 我们希望能够活好我们的今生。我们不是 have a good life, but good at life, 就是怎么样，我能够活好我每一天的生活，活好我这样的一生。那是什么意思？活好今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人是有责任的，希望都能够做好，对不对？我们有工作上面的责任，有教养儿女的责任，有对我们父母孝敬的责任，有跟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一些责任，对不对？我们该要做的，希望都做好。人生也要做，也要做很多决定的。有没有做过糊涂事啊？做了不好的决定啊？会后悔吗？对不对？希望人生少一点这种糊涂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少一点的后悔，对不对？做好的决定。还有人生有没有意外啊？有没有很多例外的事情？有没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啊，就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招架，对不对？希望能够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正正定定的，有章法的去面对这些人生的挑战，对不对？这个就是能活得好 good at life。 那活得好的关键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谈到需要有智慧，同意吗？需要有智慧。哪一方面的智慧？打球的智慧？做研究的智慧？不，我们在这里讲是什么？生活的智慧，人生的智慧。是，那我们基督徒呢，需要哪一方面人生的智慧呢？生活的智慧？在 YouTube, 在 Google 上面，在 Twitter, 在 TikTok, Facebook, 多不多人教你怎么活啊？给你很多的智慧呢？我们基督徒需要那方面的智慧吗？难讲。不，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从神来的智慧。我们需要从神来给我们的神圣的智慧，来活好我们的精神。那跟着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神圣的智慧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三卷的智慧书，分别是箴言、传道书、约伯记，都谈到生活，谈到人生。那么这三卷书他们的这些作者，就好像我们人生里面的三个里面的人生的教练。不，他们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重点。 OK, 那第一个箴言的作者呢，他写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轻优秀的这个教师，充满了 energy, 很阳光。传道书呢，却是像一个中年的评论家，这个人爱挑剔，看到人生很多的灰色的一面。 OK, 那第三个呢，约伯记，就好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OK, 怎么样去看世界的得与失。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了，怎么讲人生。看看这位箴言里面这位年轻的优秀的很阳光的这个教师，他怎么讲人生。都有看过箴言吗？研读过箴言吗？箴言里面讲的 topic 多不多啊？的题目很多的。哇，你一读箴言的时候你就发现，哇，里面记载的 topic 这个作者知道东西很多的。包括讲工作有没有，交朋友有没有讲，有人的品格脾气啦，骄傲啦，谦虚啦，等等这些，婚姻啦，钱财啦，信誉的试探啦，人生中应该怎么样处事啦，等等等等。你会 surprise, 哇，他怎么能够知道那么多东西？而且很多讲的话既短又精简又言简意赅，对不对？不简单啊。他怎么做的？原来你会发现，他发现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里面的话，有股创造力，有个 force。 那我想在我们现在 Star Wars 的这个世界里面，年代里面说有个 force, 我想大家不是很难了解。不完全跟那个 force 有关的，只是说有个创造的力量。那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呢？ Chokma 或 Chokma。 OK, 那 Chokma 到底是什么呢？那我这个不是故意这个 搬这个什么原文出来唬大家或怎么样，不是，因为你知道凡是翻译的话都有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完全翻出来它完全的意思。那在这个后马这个字呢，无论是中文或英文都没有办法有完全对应的字。不过通常呢，后马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翻成 wisdom， 然后在我们中文呢翻成智慧，同时它常常呢跟它有个 companion， 跟它同时出现的大致上平衡的一个字，在英文翻成 understanding， 那我们中文呢翻成聪明，那聪明呢是翻的不对的 ，OK， 因为它只指到 IQ， 那这里而不是指 IQ，OK，、okay? 所以呢，只好了讲的不要让大家误解，跟同时了解它所涵盖全面的意思呢，所以我就一直会用这个 HOMA 这个字来代表 ，OK， 那 HOMA 到底是什么呢？是讲到智慧。说我们所了解的智慧，那智慧里面呢有包括知识，对不对？没有知识的谈不上有智慧的 ，OK？ 那但是是不是只是知识，只是头脑上面那个东西呢？哎，不是，它是一种应用的知识。所以呢，因为它是一种应用的知识呢，所以就变成是应用在哪里啊？生活上面。所以它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个技巧，比如说我们怎么待人接物，对不对？对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的下属，对我们的妻子、亲人，应该怎么样去互动？这是一种生活的技巧 ，right？ 那就是因为它是生活的技巧，那你经过这种的不同的使用互动，你会有体验，有时候成功会失败，就变成一种什么经验？这种经验呢，可以给自己将来去做决定或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的一个指导、一个帮助，也可以。传给别人这种经验，那跟着来呢，这个 HOMA， 因为我就讲过了，有包括 understanding 这个平衡的意思，某种程度上，那 understanding 是什么？明白，不是中文翻成的聪明 ，OK？ 明白就是明白事情背后的真相，那表示说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就是表示我们中文另外一个就是洞察力。洞察力有 insightful， OK， 那因为他有洞察力，所以他可以分辨，到底是好坏对错美丑。那既然有这种洞察力，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话，就跟着来就是怎么样，这个人就会怎么样，精明，或另外我们广东人喜欢讲醒目， OK， 就会这样。所以这个后马，哎，那到底后马？在我们的生活，在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又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跟神又有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哎，智慧或后马是神的属性之一，是不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除了是圣洁公义的，是蛮有恩典、怜悯、慈爱的，还有他是全知、全智 ，right？ 这神的属性之一。那神是用智慧当年去创造这个世界，设计这个世界，用他的大能照着他的设计造出来的，然后呢也继续用他的智慧去维系着这个世界。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话，你发现有很多自然界的定律、关系上面的定律、人伦上面的定律，是吗？不如说物理定律，万有引力，对不对？我们的星球之间能够存在，没有撞在一起，跟那个有关，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飞呢？因为，应该鸟会飞了 ，OK， 或飞机会飞，因为我们是流体力学的定律 ，right？ 那我们人呢，有没有生物的定律啊？有啊，人一定要吃喝拉睡，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不健康了，就不行了，对不对？人与人之间互动是怎么样？有没有理啊？有。你想人家对你好，你怎样啊？啊，就先对人家好啊 ，right？ For example， 这些都是有理，就存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自然的世界当中，我们这个伦理的生活的日常的世界的当中。哎，或许我也会用一个另外一个字叫天理，有天理。那所以如果是有天理的话，哎，顺着他做决定的话。这是怎么样好的决定， 逆着他做的，逆天而行就会怎么样？好决定还是不好决定？不好的决定。哎，是啊，在箴言第一章32到33节，你就要讲出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好吧？来，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在这里讲到有一种人叫愚昧人，那愚昧人是怎么样呢？头脑简单，是容易受到人家影响的。他会怎么样呢？他受到不好的影响。 waywardness 被盗，这是被谁的盗啊？神的盗，天盗。 OK， 会怎么样？造成人生会有伤害。另外有些人呢，不是不知道有天道有神的道，但是他是愚顽。愚顽是什么意思？最重要就是 stubborn， 顽固的地方。顽固的地方怎么样？很容易就是自以为是。在这里的安逸的话，比较好的翻译 NIV 翻成是 complacency。 complacency 是什么？自满。那其实跟安逸也有关的。他的教育是什么？我干嘛要学呢？我已经很行的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办，对不对？他不需要谦虚的去学习，特别去学习神的道。 OK， 学习这个天道。哎，结局怎么样啊？哎，害他命。不是说他就死了，就是说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而有很大的伤害。那唯有呢，听从我的，我的是谁啊？是神的道啦。 OK， 才能够安然的居住，享受安静，不怕灾祸。要记住了，有没有说没有灾祸？没有，是说什么灾祸？不怕。有没有差别啊？哎，有很大的差别了，不要误会了。 OK， 好，所以在这里讲到怎么样呢？轰马是什么？我们所翻成的智慧，就好像在宇宙里面的一种的道德律，或者一个天理，一组的天理，它是有因果的效应的，没有人能够逃脱。它有因果的效应，没有人能够逃脱。那另外，那我们跟着来问，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后马呢？后马容易找到吗？这个神圣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第8章1到3节，好不好？来，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那在城门洞的话，如果你是看那个新译本的话，是在城门口宽广的地方。 OK， 好，那在这里怎么说呢？哪里能够找到智慧？容易找到智慧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作者把智慧用拟人法的方式，就会变成一个人。那我们通常翻成的是智慧女士。那为什么智慧女士呢？因为智慧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阴性的啊，所以我们就不是智慧男士，是智慧女士。 OK， 她会有行动的。哎，她在呼叫。那呼叫翻译不好，新译本翻得比较好，呼唤。呼唤是怎么样呢？呼叫好像就是乱叫，不是不是，她呼唤，她就是有对象的。哎 you， 哎你，他是有对象的，他要让你能够注意他。啊，同时呢，他会发声，发声怎么样 ？raise a voice， 他会大声说，他怕你没有听到，他引起你的注意力，他希望你能够清楚。那他在召唤哪一些人呢？某些特定的人吗？他召唤有会有人听到吗？哎，第二节就说到了，他站在一些很策略性的地方。路旁的高处，就是很容易看得到了，看不到的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OK， 那在十字路口就是什么？交通中心，对不对？人来人往的地方，他希望能够 reach 到更多人。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宽广的地方。那古时候在城门宽广的地方做什么？可能是司机，可能是裁判的地方，是他们一个很繁忙生活的中心，来来往往做交易的，对不对？哦，原来他到处 到处都在召唤人，引起人的注意力，要教导人，要学习智慧，又提醒人。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要寻他，是在这怎么样倒过来的，是智慧在寻找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学习，要认知他，要接纳他。 Why 那么容易的吗？是这样子的吗？哎，又讲回来了，刚刚我们就不是讲过了吗？神就是用轰马去创造这个世界，同时用后马去维系着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自然世界里面，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就是本来就充满了这些神的智慧，这些天理在里面的。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神还会除了有这种我们叫做一般的启示，神还会有特别的启示的，给我们有圣经，是吗？ Yeah，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如果愿意仔细安安静静的去听，我们去感受，我们去学习，同时我们当我们学习感受的东西，我们跟别人去交流的话，我们会看到智慧，我们会增长智慧，是吗？哎，有时候我们人也会向大自然去学习的，比如说啊，怎么样啊，要勤劳做工，就是看看什么蚂蚁啦，蜜蜂啦，飞鸟啦，对不对？这些都是有它的理，有的滋味，可以帮助我们活得更好的。OK， 对，所以最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其实除了观察大自然，观察自己跟人家的互动，对不对？观察别人怎么样教养小孩，啊，也可以得到智慧的。这些是不难。到处都有神发出来的智慧，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世俗的智慧，对不对？混在一起，我们需要留心去听，我们去感受，去学习，是要让它变成我们生活的知识、经验跟技巧。所以很简单说，去哪里找？容易找吗？人人都可以得到后马，并且可以用它来设计美丽的人生，活出美丽的人生。那好了，原来到处都可以找得到的，对不对？智慧主动向我们招手，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得到神圣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也讲过了，智慧是神的属性，对不对？所以神圣的智慧的来源是哪里，或智慧的来源是哪里？是神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想要得到神圣的智慧，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哎，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好吧？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刚刚我念错了，应该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知道大家有念对了，我是。没有照着看着念，是，那是什么意思？既然神是智慧的源头，想得到他的来的智慧，就跟他连上啊，是吗？ Yeah， 怎么连上啊？敬畏，对神尊敬，积极的，觉得他好，要跟他学习，要听他话，消极畏惧，你要知道逆天而行。犯罪不听他的话的话，会受到他的管教跟惩罚的。 OK， 所以透过敬畏我们跟神连上，啊，这里很重要，重点是知识跟智慧的，其实知识在这里跟智慧是平行的。 OK， 同一个词，重点另外一个词，开端。 What is 开端？开端是什么？英文是 beginning， 不，这个意义不大。 OK， 含义是什么？开端是指起点，开端是指第一步。在原文里面，开端这个字也讲到是最重要的一步。那表示说什么呢？所以表示说，哇，我在追寻智慧，追寻神圣的智慧，我这个追寻的起点，这个旅程的起点是什么呢？从敬畏耶和华开始。从敬畏耶和华开始，哎， 那我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神圣的智慧呢？第一步，当你开始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拥有神圣智慧的一个情况的当中。 Anytime， 任何时间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开始站在一个有神圣智慧的一个场景的里面。 OK， 那还有呢，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可能有人间的智慧，你可能有头脑的知识，不过但是这里的智慧是讲到应用的知识，是讲到生活的技巧，跟你的行动，跟你的动机完全有关系，还有负责的对象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话，你没有走上这最重要的一步的话，你做的还不是属于神圣智慧的 category， 但可能也有世俗的智慧。 OK，所以智慧之旅的起点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所以其实也讲出来一个最基本的是智慧的底线是什么啊？当然我讲神圣的智慧了。 OK， 神圣的智慧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不要越过神所设定的界限，不要越过神所设定的界限。好，那你就问在哪里有智慧生活的具体的教导，或人生智慧具体的教导？那当然就在箴言了嘛，对不对？我们在讲箴言了。箴言前面一到九章很多都是短的文章，里面包括很精彩的教导。不过从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呢，就显出来箴言本身独有的特色，就是像格言，对不对？一两句很精简的，意义很深很精彩的。比如说他有讲到关于财富啦，我就随便，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啦关于这方，那我就随便讲一句，中间这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还有怎么样，并不加上忧虑。哎，这样的财富好不好？好。哎，那如果讲到言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哎，我们有一句叫回答与柔和使怒气消退，赞同吗？懂了。如果你跟他火拼的话，会能够有好的收场吗？没有。另外一句，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一句话说的何宜，这怎样啊？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那你就想想金苹果是什么，银王子，哎呀，很有意思的，对不对？不是说教养孩子，哎，圣经里面有教导了，箴言里面有讲了，比如说第二句，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还有第三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我特别的趁着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你觉得你的孩子也好像没有救了，那怎样放弃？不，趁他还可以救的时候，尽量要去救他。OK， 那我只是举个例子，还有很多的交朋友、婚姻，对不对？工作等等等等，箴言有很丰富的教导，劝大家有机会的话，好好去读，按照他的主题题目去读。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讲的智慧，这后面有三个道理。后面就是在我们宇宙当中的一种的道德律，或是一种天理，还有因果的效应，没有人能够逃脱的。还有呢，后面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并且可以用它来设计美好的人生，来活出美丽的人生。更重要，智慧之旅，后面寻找后面的起点是敬畏耶和华。后面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越过神所设的界限。不过听完这些也很好啊，不好像对人生看的是有点简单的一点，什么东西都是有因果的对应的吗？是吗？做了一一定就有二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我在讲的，恶人就一定有恶报的吗？对不对？你努力教孩子的话，按照圣经的道理去教养他，将来他一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吗？那也不一定的。从小教他孝顺， 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就会一定孝顺你吗？不一定的，还有很多人生有很多例外的，有很多意外的吧。突然之间一个车祸，突然之间宣布你患了癌症或怎样等等，你的人生就天翻地覆了，可能跟这因果没有，是不是睁眼的看法，对人生看法太过单纯，太过简单，太过机械化，太过乐观。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 OK， 传道书的作者，传道书的作者，我就说他像一个中年的人，他是一个评论家，爱挑剔，对不对？他会评论这个人生，对人生看法有点灰暗，跟刚刚的那位年轻优秀的箴言的教师那么阳光不一样。我们都知道箴言有一句名言，很多人呢懂记得传道书的就记得这句话里面的那个字，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那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重点是哪一个字？虚空。出现了多少次在这个短短一节里面？一二三四五，五 ，Yeah， 那所以呢，重点是什么？这虚空 ，OK， 那所以呢，要了解他的意思，你就了解虚空了，对不对？那同样在这里呢，我也是用原文来跟大家讲，因为同样，无论是英文圣经、中文圣经，我们中文字都没有办法表达它完全的意思。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会看出来有很多不同的翻译。OK， 那原文是 evil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讲的就像烟雾是怎么样呢？看不看得见？看得到的，想去抓它呢，抓得到，或者好像我们吹出来的 bubble， 小朋友吹的泡沫，对不对？漂不漂亮啊？那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就飘过来你那一边啊，那你伸手想去抓它呢，抓到吗？就算碰到你的手上还会存在吗？就砰就没有了啊。中文有很好的一个翻译叫捕风抓影，抓不抓得到，实不实在，不是 evil， 因为它这个它就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呢，就好像那个海市蜃楼，这是海市蜃楼，就是在沙漠里面那个看到啊，已经很口渴了，就看到有一个绿洲，对不对？但是存不存在呢？它不存在的，抓不到的。所以呢，这个字方面，因为它好像你抓不到，没有把握，所以它翻成虚空，中文翻成虚空。那 NIV 的话是翻成 meaningless。那有一些其他译本有翻成是 vanity， 那都是同样是抓不住的，好像就是一场空。那我这样活那么努力的打拼，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meaningless， 空不空， empty。 那这是一方面的意思，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意思呢，并不是说它没有，它实质上也是存在，不，它就像烟雾这样子，被烟雾遮盖住。它虽然存在，你看不太清楚，朦朦胧胧，看不清，摸不到。有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你所碰到的事情会是这个样子，那到底是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应该怎么面对 ？What is it？ 这是就是 evil 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位中年的评论家对人生有那么灰暗的一面呢？对不对？你看到如果是虚空的，虚空的是 evil， 看不清摸得透的，根本不实在的，那有什么好活的呢？我努力干嘛？对不对？每天都是垂头丧气了。因为他看到人生有三方面很悲惨的地方。第一个是什么呀？岁月无情，同意吗？岁月无情，岁月会不会等你啊？时间会不会等你？不会的。你想再年轻吗？我也想，能做到吗？做错的事情想回头改过来，可以改吗？ That's it. OK， 那我们一代一代的这样过去，人会记得你吗？我上次讲得到之后，我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手上用的 iPad、iPhone， 对不对？Mac， 那个 Apple Computer， 都是有个什么人 ，Steve Jobs 发现的，他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不，但是他死了，现在人家也很少提他了。现在提另外一个人，对吧？我上次 Elon Musk， 对不对？天天都上新闻，他又做火箭，又做电车，现在连 Twitter。对不对？这个 media 也进去了，每天都是他的新闻的，对不对？你这个再厉害，但是 你死了就过去，没有人纪念的，对不对？又有别人去代替你，那没过一段时间打包单，十年之后 Elon Musk 可能也有人取代他了，对不对？选总统了更加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Yeah， 没有人纪念的，岁月无情啊。另外呢，始终还是会死，始终还是会死。是啊，无论你有多风光，结局都怎样，你跟我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跟岂有此理。坏人死是应该的了，好人也死 right？ 那也就算了，就都是人嘛，对不对？我们人是高等动物啊，有知识， 有感情的，有理想的，有抱负的，有但是跟动物，跟我们低很多层次的，它也一样，怎么样？它一样死，有意思吗？那你跟它同一等次吗？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呢？对不对？那第三个，还有世事难料啊，是不是上个事情都像你所说的，让你控制啊，都是因果的？不是的，讲机缘的，对不对？有时候运气重要过的你的努力跟你的才能啊。那老师说，今天我们有人说，就说为什么要去哈佛、MIT、Stanford 这些学校，是要念一个好学位吗？不是 ，networking， 认识人，对不对？你不知道的，你去到那些地方，可能就找到一个金龟婿，对不对？或者说一个好的太太，有钱有势的帮助你事业，或者认识很多同学，当然他们的家族、他们的事业有成的话，对你很有帮助的。Yeah， 跟机缘、机遇有关的，跟你的努力才能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另外，还有很多例外的，对不对？是不是你努力打工，你做好你本分的，时间到了你就会升职了？不一定的，那个会花言巧语的，他会知道怎么样搞人际关系的，可能是他升职，不是你。Yeah， 人生有没有意外？刚刚讲了，有太多了。我们活到这种年纪，对不对？都知道，有太多意外。人生是很难控制的，所以面对这样子，传道人这个中年的评论家，他有什么的评语？就在书开始讲完作者，讲完虚空，跟着来就讲什么？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还要不要努力的工作？要不要努力的教孩子？还要不要努力的赚钱 ？What for？ 为何要这样做呢？还想活吗？那怎么办嘛？很有趣的。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到最后，他就有个结论了。你猜他的结论怎么样？你猜他的结论跟箴言书的那个年轻阳光的优秀的教师的结论是不是一样？你猜，还是反过来？一样？不一样？不知道？我们来看看这十二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最后一章的这一段，最后的一段，我们想一念好不好？来，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欲做事，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审问。这样的言论跟箴言所讲的一样还不一样？一样的，不，但是他说不同的角度。 在箴言的话是有因有果，对不对？你要这样，就这样。哎，这里要讲到人生的变化无常，灰色的。不过，虽然是那么消极的，但是传道人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样？有没有一位神？有真神。人要向神负责的。那不管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人生，你是灰色的或阳光的，你要知道，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都要向神负责。他有他的本分，我们要该做我们应要做的事情，要给他做好，要不然我们将来见神的时候我就麻烦了，是吗？是。 surprisingly， 他跟箴言的答案是一样的，敬畏神是必须的。不过不只是停留在这里，如果你看回去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呢？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生活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挑战跟意外跟例外，那你怎么办呢？就是捶桌子啊，就算了啊？不是，有时候一杯水，对不对？里面有一半嘛，你怎么看？有些人是看怎么空了一半，有些人吧，也半满。在这里就说，在我们没有办法操纵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既然没有办法操纵了，就怎么样啊？就不要操纵啦，就放下啦，就不要去忧虑啦，就接受现在的现况，对不对？神为我们安排的，我们的身心都是好的，有他的生意，所以我们常存感谢的心。我们说要活好当下，享受当下，这是我们有的，对不对？有时候就放松，就像我这个图片，懒洋洋的像个乌龟，休息一下放松，何必太紧张呢？美国人有一个俗语，就是说 If life gives you a lemon，那你怎么样 ？Make lemonade out of it， 就是说 ，lemon 就是一个坏东西嘛，对不对？如果人生给你让你碰到这些坏事情，那你怎么办？不是自怨自艾，不是放弃，我就从怎么样当中给他好的一面，给他活出来 ，right？ 类似这样的一个行，好了，那既然是这样，那很好。那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人生的得与失呢？我富裕的时候，富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生活？当我贫贱的时候，充满了忧患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的一面，对不对？我们就来看看第三卷书《约伯记》，我们看看第三个的人生教练，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对得失的给我们有怎么样的教导跟启示？记得约伯的故事吗？有多少人熟悉约伯记？对吧？我相信大部分很多都很熟悉。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义人。神欣不欣赏他？神欣赏他，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他有很多的儿女。OK， 财富也很多，也很多朋友，有很多名声，地位也很高。有一天撒旦就去到天上了，就看神，神就得意洋洋的就跟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多好。撒旦怎么回答？等一下，你以为约伯很好吗？我不以为的，因为他知道你的世界，你的路是怎么样的，你的规矩，敬畏你的，做义人的，行义的，你就赏赐他，就赐福给他，不行义的 ，OK， 行恶的，你就罚他，让他在苦难的当中。那约伯这个人聪明啊，他知道你的规则，游戏规则。所以他就行义，让你去祝福他。你试试看， 你将他所有的财富祝福都拿走的话，看他还要不要你 ？OK， 哎，结果神就怎么说 ？OK， 试试看啊。除了样样都可以做，除了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对不对？于是就在一刹那之间，约伯就怎么样啊？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健康呢也失去了，全身都长疮了，对不对？很辛苦了。哎，约伯有没有埋怨神？哎，没有嘞，在这个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边就讲，我持身出于五胎，我持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然后呢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哎，在这个事情上面，约伯没有在言语上面得罪神。哎，刚才的事情就变了，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哎呀，长久的苦难的话是很难熬的，对不对？哎，他就有几个好朋友就来跟他安慰他，想他解决困难。他这个三个朋友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他的朋友有一个这样的理念，人生就是有一个规则，你如果敬畏神的话，神就会祝福你；如果你犯罪得罪神的话，神就会惩罚你，让人在苦况里面。那现在约伯啊，你现在的情况如何？是好还是坏啊？不好。那所以因为是这样子，逻辑推理，什么问题？一定是他犯罪得罪神，所以他硬的就是约伯，你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在哪里得罪神，对不对？犯罪。约伯说怎么？没有，你们乱说的。OK， 哎，所以他们来的安慰的话是帮倒忙啊。OK， 然后呢，约伯在这个时候情绪也是很波动，有时候稳定 OK 对神，有时候就怎么样啊，还咒诅自己的生辰，对不对？希望自己不要活。OK， 那后来他 demand 要求要神回答，我到底做了什么？I don't deserve it, right? 那神啊，你给我一个答案。神有没有回答他呢？有啊，神就向他显现啊，而带他参观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对不对？从这个天空里面的宇宙的星星、月亮、太阳这些东西，还有看这个大地、地球上面的创造。哎，你看，旱地就是旱地。海洋就是海洋，海洋不会越过那个界限去盖过这个旱地、干地，对不对？还有呢，这个水文的系统呢，怎么样水被蒸发到天上变成雨云，雨云就下回来，对不对？这样循环不息，这个天文的系统。那还有另外呢，水文系统。那另外一个呢，哎，后来又给他看了两只怪兽，对不对？用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看两只恐龙 ，OK。哎，你看到它虽然是那么奇怪的，大的 monster， 但是它也有它的很特别的功能，在神的世界里面。好了，神就问：这一切的东西你明白吗？约伯怎么说？不明白，太庞大了，太复杂了，太奇妙了。神啊，你要考量的东西太多，跟我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我是他后来他要不要要神给他答案呢？他不要问了，不敢问了，对不对？无言以对。神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哎，结果过了这个事情以后，神就叫约伯为他三个或那几个讲话部队的朋友献上燔祭，对不对？献完燔祭以后呢，神就改变了约伯的苦境，然后加倍的祝福他。OK， 所以到后来神双倍的赐福给他。但是神双倍的赐福给他，是不是因为约伯通过这个苦难的考试呢？是还是不是？很多传道人、很多解经家是这样解的。但是这个是不正确的，有三个理由，为什么是不正确？第一个，你如果看第四十二章最后的一章，讲完第一节到第六节约伯的反应以后，然后神就怎么说呢？神就是要改变 约伯的苦境，然后赐福给他，没有说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没有讲出原因。那有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延伸啊，去想象，但延伸成神因为他通过考验而赐福给他，对不对呢？我们跟着来又问第二个问题。第一没有讲，第二个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就在争论一个问题，神跟撒旦在争论什么问题？到底约伯是不是因为神赐福给他，他才敬畏他，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约伯一开始的时候反应也是很正确的，对不对？他不会因为他在祝福的当中或所谓的灾祸的当中会改变他对神的心态，本来神就没有欠过他任何事情，他持身出于无父也是持身的会归回，对不对？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开宗明义在这里也点出来的这一点，祸福跟他的好坏也不是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条件，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后来神也没有给他任何的答案，神就祝福他了。所以这在这里啊，不只是讲祸人我们怎么样面对苦难，其实也讲到我们人应该怎么样面对拥有富裕的日子，富贵的日子。那无论是怎么样，其实这卷书讲出来我们对人生的得与失、福与祸都是怎么样深信神的美意。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不安、不能够了解的，无论是他给或收回都是什么他的主权。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念四十二章的一到第六节，他那个心态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我们没有权跟神要求什么，在神的世界里面也有太多的考量，我们根本不明白。在神的运作跟考量当中，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测度，我们不是每样事情我们都能够明白。不，我更强调一点，不是每一样事情我们都需要明白，不是每样事情我们都需要明白的。人的得跟失都有神的美意。是的，无论我们人生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都要深信神的智慧。神没有错，神没有亏待我。是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对不对？我在现在澄清，我们如果犯罪得罪神，神会管教，有罪必罚，对不对？对。不但是有很多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在苦难的当中跟我们犯罪没关的，对不对？有另外一个层面，这是约伯记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面对人生的得与失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要深信神的智慧跟主权，我们照常的用我们的平常心 OK 去依靠他，去敬畏他。是今天讲了什么我知道讲很多，我们对不对？但是这三个不连在一起讲的话是不完全的，会有缺陷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怎么能够活得好，我们需要有生活的智慧。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三卷书，箴言、传道书、约伯记，给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人生的面向，三个不同的教练。一个是年轻的充满阳光的，他告诉我们正常的生活应该怎么活，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有常规的 OK， 我们需要拥有这方面的日常生活的智慧。不但是传道书另外的一个人生的教练，他告诉我们人生是有例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变幻的地方，会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沮丧，摸不清看不透。是当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无常生活的智慧，我用的词对不对？要怎么样 还是要敬畏神，还是要尽本分，同时怎么样享受当下，享受神现在赐给你的。 OK， 另外呢，约伯记另外一个人生的教练，他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看多了，都经历过了，无论是祸福是顺逆怎么样，我们需要有这一方面的人生的智慧。哎，智慧的追寻，是我们都需要拥有智慧。怎么样能够拥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拥有？第一步，第一步，开始的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敬畏耶和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无论怎么样的状况，要记住，要尽我们的本分，守住我们的本心。哦，守住什么本心？对神的信心，爱神爱人的心，对不对？坚持神是信实的，是美善的。所以当然我们面，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例外的事情的时候，所谓失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平常的心去对待。是不只是要拥有智慧哦，还要增长智慧，对不对？那在今天我们讲到怎么样增长智慧啊，读圣经，去挖宝，挖智慧的宝。我比如说好好读好这三卷书，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对不对？那还有新约呢，有另外一卷叫雅各书，也是智慧书。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神圣的智慧。那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不过我想大家听完我今天这篇讲到的话，你回去想一下，回想一下，让你能够更好的去吸收今天讲的智慧是什么，什么是后马。记住这个字。好，我再问一次，智慧的原文是什么？后马。 OK， 这三卷书讲的是怎么样的智慧呢？怎么样能够得到所讲的智慧呢？根据这三卷书，怎么样是智慧的人生呢？现在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你没有发现你在哪一方面面对困境有缺陷，你需要增加这一方面的智慧呢？知道去哪里找吗？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今天的时间，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智慧的书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生不同的境况。就是说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在我们的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得好，尽本分，敬畏你。我们真的感谢祈求，乃是奉你的名，阿门。